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流感病毒蛋白，对煤和石油来源的重新认识，世界上首例人工克隆动物多利羊过早地患上关节炎，海水的今昔不同所带来的启示，南半球的鲸鱼死于英国戴望的海滩上，原因不明。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流感病毒蛋白。对于流行性感冒病毒的研究，一直是科学家们无法攻克的难题。该病毒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由于其外部特征经常改变，致使现有的治疗方法效果不佳。近20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流感病毒的结构中仅含有10种蛋白分子，以保持其活性。最近一期英国的《自然药物》杂志中报道了一种新发现的流感病毒蛋白。这种蛋白通过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加强了流感病毒的毒性。这项新发现是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完成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隶属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其研究方向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与免疫系统有关的疾病，以及针对这些疾病的预防措施和治疗诊断。耶戴尔博士是一位病毒免疫学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说，这项新发现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有可能使得对流感病毒的毒性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流感病毒蛋白对人类细胞，特别是对免疫系统细胞起的毒性作用，其功能和作用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科学家也正在调查这种蛋白是否与历史上几次流感大流行有关，比如1957年爆发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和1918年曾使2000万人失去生命的西班牙流感。这种流感病毒蛋白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病毒感染细胞开始繁殖时，经常会合成一些很短的蛋白质分子或链。这些产物通常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当耶戴尔博士的小组研究这些废弃链是否与免疫系统存在相互作用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种以前从未被注意过的蛋白质。研究人员通过免疫荧光技术证实了，这确实是一种真正的蛋白质，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废弃链。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斯博士指出，如同许多其他的科学发现一样，这种新蛋白也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这个变废为宝的实例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个对科学具有真正负责态度的科学家，他的思路一定是很开阔的。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会大大的改变甚至彻底推翻该领域的现有认识。如果一个人仅仅固守于前人的知识和认识，那将很难揭开科学的真正面纱。对煤和石油来源的重新认识。煤和石油在现代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用到的电及煤气来自于煤，各种生活用品、工业原料和交通运输也都离不开煤和石油。各种日用品，包括化纤衣物、蜡烛、凡士林，还有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塑料制品，都是从煤和石油中加工出来的。甚至汽车、火车、飞机的运行也都离不开煤和石油。在现代社会中，煤和石油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质了。如果没有它们，人们的生活毕竟就会陷于瘫痪。那么煤和石油从何而来？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欧洲原名网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现代科学认为，煤是植物在高压下形成的，石油则是生物残骸形成的。可是煤和石油是怎么样的生物形成的，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目前科学家们还不清楚的问题。这么多的煤，那得需要多少植物来形成呢？煤矿里的煤层很厚，在地震或地壳的其他变动中，哪有那么多的植物或那么庞大的植物被压成那么厚的煤层呢？ 有人做过计算，发现即使把从石器时代到现在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加起来，也形成不了这么多的煤和石油，这不令人奇怪吗？有学者提出，历史上可能存在着一茬一茬很多次的史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欧洲原名网上的文章对这一看法给予了肯定，同时又对煤和石油的真正来源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中提出，除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以外，宇宙中还可能存在着多种其他的文明，这些与煤和石油的来源及形成过程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世界上首例人工克隆动物多利羊过早地患上关节炎。多利羊是世界上第一只人工克隆的动物，它产生于英国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所。它的发明者于1月4日宣布，5岁的多利左髋骨和膝盖患有关节炎。这则新闻令很多热衷于克隆技术的人们感到不安和恐惧。据 MSNBC 报道，这个消息对那些相信克隆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甚至无所不能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其实人们一直在怀疑克隆技术可能带来遗传缺陷，一些伦理学家和动物保护者们也谴责克隆技术是危险的，毫不负责任的。据报道，多利羊过早地患上了关节炎，而且炎症发生在通常不会发病的两个关节上，这表明克隆技术可能真的会带来遗传缺陷。多利羊的研究者之一威尔默说，多利羊过早地患上关节炎非常不幸地证明了克隆技术存在着很高的不可靠性。报道说，其实像多利羊这种成功克隆出来的动物是很罕见的，大多数克隆实验的动物由于畸形或者某些器官过大而胎死腹中，还有一些在出生时就已死亡，另外一些在出生几天后也死去，而且这些怪胎都比正常的胎儿个体大两倍。早在1999年，一些遗传学家就发现多利羊的细胞呈衰老的迹象。研究人员认为，由于克隆动物来自于一个成熟的动物，所以它们都倾向于早衰。发明者威尔默说，多利羊过早地患上关节炎，表明克隆技术确实存在问题。尽管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这个问题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威尔默宣布说，我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制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此同时，据 BBC 报道，中国克隆的第一头克隆牛伟伟在畜牧生产基地山东省曹县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伟伟是中国国内首批利用胚胎生产和移植技术繁殖成活体细胞后移植来克隆的克隆牛，小牛出生后半小时就死去了。中国的这个克隆牛只是许多失败的克隆动物之一。海水的精细不同所带来的启示。科学家最近通过对远古岩晶中微量水化学成分的分析得出结论，在过去的5亿年中，地球上海水的化学组成并非恒定不变。提出这一论点的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哈比教授，他谈到，尽管海洋中的化学成分变化不大，但足以影响海洋生物的形态。也就是说，不同成分的海水中，生物的生存形式及状态会有所不同。这一发现使地质学家重新开始审视许多以前因认为海水成分不变而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地球历史上有段被称为白垩期的地质时期，在这段时期，全球有一些庞大的粉状沉积物，称作白垩矿。英国丹佛的白色岩壁就被认为是此时形成的。地质学家已知这些沉积物是由一种富含钙的海洋微生物 Nasoplankton 的蚁藏苔构成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地质时期中的 Nasoplankton 生长得如此茂盛，以致留下大量残骸而形成白垩？对此，哈比教授谈到，这一现象在以前的确难以解释，因为人们从未考虑过白垩期的海水组成会与今天的有什么不同。但我的研究结果表明，那时海水中钙的含量可能很高，这使得 Nasoplankton 得以旺盛的生长和繁殖。早在1984年，哈利教授就已经提出他的关于海水在变化的理论， 但由于多方面阻力，直到1990年才得以发表。这一理论触动了许多地质化学家用以研究海洋化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海水中钙、镁、钾、硫酸根等主要离子成分在过去的20亿年中一直恒定不变。其实哈蒂教授并非是第一位对这个基本假设表示质疑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初，德国一家制盐厂聘请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来帮助考察研究德国某些大型盐矿。这化学家想找到这些巨大盐矿的成因，但结果发现这些盐矿几乎不可能是由和今天化学成分相同的海水形成的。看来科学家已经发现，在不同的地质时期会存在不同的地球地质环境，这无疑对进化论又是一个挑战。因为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都不同，并无进化可言。那么进一步的想一想，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否经历过多次更新，才使得每次更新后的生物物种和生命形态不同？每次更新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地球以至宇宙的发展是否在遵循着某种规律？南半球的鲸鱼死于英国戴翁的海滩上，原因不明。在英国戴翁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罕见的来自于南半球的鲸鱼，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从这只小型抹香鲸身上得到的取样样本表明，这是一只大约20岁的成熟母鲸。科学家们还不知这条鲸鱼的死因，以及为什么漂泊到离它的家乡如此远的水域来。5年前，在英国的西部就曾发现过这种小型鲸鱼。布瑞克姆的海洋观察家林迪说，他们通常生活在非洲南部温暖的水域中，在这里发现它们真是罕见，这也可能是因为全球气温增高的结果。自然博物馆的理查德·塞宾说，我们将根据它卵巢中的取样样本来研究其繁殖能力，并通过与本地的其他动物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动物的 DNA 比较来调查这只小型抹香鲸的死亡原因。2001年是自1913年以来在英国海岸发现死亡的海洋动物最多的一年，其中近一半发生在戴翁康瓦的海滩上。现代的捕鱼方式被认为与这种死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海洋哺乳类动物是在两条船之间悬挂的拖网中被淹死的。希格勒女士说，2001年冬天在戴翁附近就发现有近100条海豚死亡，但这个数目只是在英吉利海峡非法拖网致死的海豚数量的一小部分。此外，全球气温上升也可能是导致英国海水中稀有动物死亡的原因。比如去年夏季一场猛烈的龙卷风过后，在高温的西班牙海岸竟然发现一只饥饿极了的北极海豹。谢谢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